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七夕消费暴跌，中国年轻人冇钱埋单；中共火箭在太空中解体，分析话过千粒卫星面临碰撞危险；英国骚乱，假新闻充斥抖音，社媒带风向；盗卖尸体案发酵，中国骨科材料概念股大涨惹争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七夕消费暴跌，中国年轻人冇钱埋单。中国黄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又被称为是中国的情人节。适逢今日是七夕，有关七夕消费暴跌、年轻人唔交爱情税话题登上热搜榜，引起热议。唔少人回应话，经济状况唔好，失业率高，钱难赚，仲边有闲钱浪漫？每逢七夕，99支玫瑰、电影、旅游、酒店成咗年轻情侣嘅行礼如仪。而随住中国经济衰退，七夕嘅浪漫再打动唔到年轻人啦。如今七夕嘅消费暴跌，说明年轻人唔愿再埋单。七夕的浪漫已开始退潮，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花店店主都很疑惑，为什么现在七夕没人送花？不只是七夕的消费，很多和爱情和婚姻相关的行业都进入尴尬期。钻石进口额同比下降 30%， 同2021年相比下降了 40%， 已经就快要同2017年持平。在今个月2号，中共民政部发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数据与去年相比减少49万8000对，创近年新低。自2014年起，结婚率就进入下跌的十年。今年上半年数据表明，适婚男女不再想结婚。报道说，因为年轻人不发结婚伴手礼，糖果业失去左右手；因为年轻人不办结婚酒席，白酒业倒下半壁江山。其实七夕浪漫经济的没落，只是这个大视野的小切面。而在经济不景的大背景下，有关七夕消费暴跌、年轻人不交爱情税吗的话题，在七夕当日登上热搜榜，同样引起不少人共鸣。有留言说，不难理解，首先是适龄单身群体占比不断提高，其次是消费降级，再有就是消费被分散。以往的31、520、618的天价交易额已成为历史。讲白啲，就是经济不好，取悦他人的经济越来越不掂，冇钱首先缩减的是比人哋的部分。估计礼品消费要普遍降级，仅有的钱大家越来越倾向取悦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冇钱，钱包厚度不够，加上未来赚钱越来越难，不少人理智选择报复性储钱。这几年经济下行，工作难找，失业率高，冇钱还哪里来仪式感？失业冇钱，不要说七夕情侣节，对象都不想谈，只求养活自己。放过年轻人啦，年轻人不买屋，年轻人不结婚，年轻人不生细路啦，年轻人不消费啦，年轻人累了。世界已进入垃圾时间，静待中场哨声。目前中国经济前景暗淡，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创业不易，工作难找，房派车派高额物价消费，民众不敢使钱，很多年轻人陷入焦虑崩溃的边缘，被迫躺平。中共火箭在太空中解体，产生几百碎片，分析说过千粒卫星面临碰撞危险。有分析家在9号表示，今个礼拜一枚中共发射的火箭在太空中解体，产生超过700块碎片，令到地球轨道高流量区域的千几粒卫星和其他物体面临危险碰撞的风险。 中国国营上海航天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在今个礼拜二将18粒互联网卫星送入太空轨道。这次发射的是被大陆媒体称为是有着中国版星链之称的千帆星座 G60 星链计划，旨在挑战 SpaceX 的星链。而将这些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在部署完有效载荷没几耐之后似乎发生爆炸，形成越来越大的碎片墙。美国太空追踪公司估计到目前至少有700块碎片。美国太空追踪公司 LEO Lab 表示碎片数量可能超过900块。几位分析师就说这些在距离地球约800公里处轨道的碎片云将持续几年。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火箭解体是因同其他物体产生碰撞，或是因火箭上未使用的燃料爆炸所致。美国太空司令部最初说这次事件产生300块碎片，不过随着碎片云扩散，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太空追踪公司 Slingshot Aerospace 的策略副总裁谢弗对路透社表示，超过1100粒卫星和其他太空物体面临着同这些中国碎片相撞的风险。谢弗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未来三日预计有超过1100次相距不到5公里的交会。他补充说，这些处于危险中的物体约有三分一是运作中的太空船，他们可能可以躲避这些碎片，但其他物体是无法控制现有的太空垃圾碎片，他们无法躲避新的碎片。这个引起很多分析人士担忧碰撞后的连锁反应。在2022年，一枚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同样在太空中解体，产生几百块碎片，引来西方国家和太空可持续发展倡导者对中国的批评。他们认为北京应更有效控制管理，以减少废弃火箭弹体在太空中造成的碎片和污染。谢弗说，坦白说，火箭再次出现同样问题令人失望。他说，这种本来可避免的产生碎片事件不应该再发生。最近两年，中共的太空计划动作频繁，这次千帆星座计划目的是为向美国发起挑战，一方面是覆盖全球的网络服务，挑战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另一方面是抢占低地轨道位置和频率，确保中共的数据安全。这个计划在第一阶段将1296粒卫星送入轨道，预计在2025年底前发射648粒卫星，组成一个区域性网络。英国骚乱，假新闻充斥抖音，社媒大风向。英国进入骚乱爆发后第二个周末，大陆社媒抖音平台近日充斥着大量有关近期英国骚乱的假资讯，包括俄称首相府中汽油弹、全国商店关闭等。英国的局势持续紧张。自由亚洲日前报道说，当港府提醒港人在英国小心人身安全的同时，社交媒体的疑英港人群组充斥不少假消息带风向，将英国描绘成危险之地。而在抖音上，有关英国近日骚乱的假新闻更夸张。一个名为老樊 IP 地址显示为河南的抖音频道在8号上载一条影片，以引发大屠杀担忧为题。片段一开始就说英国全国各地的商店、餐馆和企业完全封闭，大不列颠英国，极右翼分子瞄准英国百几个地区，英媒直呼将引发大屠杀担忧。影片下描绘的英国相当夸张，但事实上在礼拜三过后，英国各地市面一切如常。而即使是在礼拜三当日的暴风雨前夕，提前关门的商铺都只是集中在可能有示威爆发的地区。 而在坐擁接近300萬粉絲的頻道海空世界近日發布關於英國騷亂的影片，內容就仲更加誇張。首先，短片中大部分催淚彈籠罩街頭的騷亂影片實際上並不是發生在英國，從路牌和警察制服可見，相信影片是法國騷亂的舊片段。英格蘭警方已停止用催淚彈控制人群多年，短片旁白又描述英國，就連位於倫敦市中心的首相府邸唐寧街10號都被人掟汽油彈，這個還不是最惡劣。英國內政大臣庫珀認為，單靠警察不足以平息亂局，必要時可能要調動軍隊協助維穩。這些講到似層層的說法，其實全部都不是真確的。首相府附近的白廳在上個月31號確曾發生警民衝突，綜合英媒報導，示威者曾向警方投擲玻璃樽、石頭和懷疑信號彈，並沒有任何關於首相府被掟汽油彈的消息。而翻查近日英國 Sky News 和 BBC 報導，都未見內政大臣發表有關出動英軍的說法。防相荷里安早前更已表明無意出動軍隊應對示威。盜賣屍體案發酵，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大漲惹議。據大紀元報導，大陸律師易勝華公開披露一宗由多間機構組織的大規模盜賣屍體案，將中國人體骨骼原材料市場的黑幕曝光，引起全國輿論震驚。而隨著盜賣屍體案發酵，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竟然集體大漲，引發爭議。據易勝華律師今個月8號公布的材料顯示，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在2015至2023年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亿8千万元。該案涉及非法盗窃、盗卖尸体超过4000具。材料显示，該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單位包括山西奧瑞公司、四川恒普公司、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肝臟病中心、桂林醫學院、桂林市殯儀館、平樂苑殯儀館、永福苑殯儀館等單位。另外仲涉及疑犯蘇某所控制的雲南水庫市火化場、重慶巴南區火化場、贵州石千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据新浪财经、深蓝财经报道，天眼查显示，在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耗材备案结果公示中，山西奥瑞公司以国药控股泉州公司同种骨植入材料生产商的身份出现。而案中另一间涉事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奥瑞公司的关系亦不简单。据天眼查显示，山西奥瑞公司第二大股东苏成忠是四川恒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据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本案核心企业山西奥瑞公司是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在1999年11月成立在太原的子公司，中福院则是中共头号央企中核集团下属单位。据案件材料透露，四川恒普公司就是山西奥瑞公司人体骨骼材料的重要来源之一。自2012年以来，苏成忠入股山西奥瑞公司，负责该公司的人体骨骼原材料供应，和西南、东北、西北等13个省市的同种异体骨销售。在2014年，苏成忠成立四川恒普公司，非法获取尸体、尸骨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产品，并将部分人体骨骼贩卖至山西奥瑞公司。在2017至19年期間，為擴大獲取屍體殘肢來源，蘇成忠先後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駐等方式， 控制雲南省昭通市水庫天庫殯葬有限公司、水東火化場址公司、重慶市巴南區仙居山殯儀館、貴州省銅仁市石千縣望城殯葬服務有限公司、四川省遂宁市大英苑殡仪馆四间殡仪馆的火化场，据苏成忠供述，他指示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在这四间火化场盗窃尸体，并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超过4000具人体骨骼。这次盗卖尸体案一经媒体报道后引爆全网，引起网民热议。有網民好奇，這個銅種異體骨有什麼用？據了解，銅種異體骨是一種骨科骨缺損修復材料。據材料來源，骨科骨缺損修復材料可分為自體骨、天然骨修復材料、人工骨修復材料三大類。本案涉及的銅種異體骨就屬於天然骨修復材料。銅種異體骨是骨科修復甚至整形手術中常見的生物材料，通常這種銅種異體骨的來源主要來自捐獻者，包括屍體捐獻和生體捐獻。在獲取骨骼組織後，會通過一系列消毒、滅菌等，讓它適合移植。根據官方機構資料顯示，天然骨修復材料佔據中國已上市的骨科骨缺損修復材料約2/3市場份額，而其中銅種異體骨又佔據約90%以上市場份額，中國骨修復市場潛力巨大。而在 A 股上市醫藥公司中，亦有不少涉及骨科骨缺損材料。隨著盜賣屍體案不斷發酵，在9號早盤，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集體高開。對於盜賣屍體案被曝光後，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集體大漲，有網民就評論說，點解唔係跌停而係漲停？呢個到底係乜嘢社會？真係人間地獄。仲有網民話，呢個係咪行業共識？因為商業競爭先被爆出嚟，以前想的是死了捐遺體，這樣的話可不可以讓我直接將自己的屍體賣出，還可以補貼父母？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